一个礼拜都读一章啊的圣经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有时候我们知道，有时候经文很长，特别读到119篇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一次把它朗诵完。我也希望有一我们读到119篇那天呢，不要讲道，就把它读完一次，我们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他不单是说要讲道，他说你要以宣读为念，宣读宣告神的话。那么现在那种教会呢，是着重人在讲道，讲到呢，大家都知道不完全，遗漏，不一定与圣经的话相符。但是我们读原圣经，以前是一个人读的，所以宣读呢是需要啊有一些的学习的啊。好像耶稣到了会堂，拿起那个书卷打开宣读以赛亚，就是那一节。那么所以想呢，我们读一篇的诗篇，宣读一篇的神的话呢，实在比讲一篇的道更加来的有价值，有意义，因为神说嘛，神说嘛。好像今天承受土地，承受土地啊，请问我们是不是地主啊？敢不敢相信我们承受土地啊？当然有一些属灵的解释了，不过呢，既然是神的话，我们多读几次呢，不碍事，而且呢很有帮助。所以今天呢，又变了起印来读，一起读，一个人朗读，我们都是。不过呢，总而言之，读这篇诗篇就有宣读神的话的意思，不是当作一个星期天聚会的节目之一啊。那么好，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4章17节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，读了一句，你第一次宣告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。主啊，就是不需要什么讲解，我们都明白。主啊，我们就把这一节的经文今天借着你的灵刻在我们的心上。主啊，求你叫我们经常在你面前悔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 不断的领受那属天的福气。这样就叫我们人生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生活都会挺身昂首，过得潇潇洒洒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那么我用，这是耶稣的第一个信息，不过呢就越过了约翰福音头五章的记载。为什么叫他第一个信息呢？这是耶稣当约翰啊，被叙利亚王放在监牢的里面，沉浸了先知的声音。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出来，特别在马太福音的宣告呢，是以一个君王，一个王的身份来宣告这个事情。那么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记述耶稣是弥赛亚，他呢有三种的身份在里面，似乎他以君王的身份呢在这里呢显出来。不过他一定是三个身份，在马太福音所记的呢不是单单是一个君王而已，他是先知，他也是祭司，那么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那一位。当约翰下了监，他就出来。约翰的信息也是一样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那么耶稣接着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约翰以先锋的身份来传的，但是呢耶稣呢是以君王的身份来传的。那么虽然是头一个信息，那么这个信息的重点无他悔改。那马太记载耶稣出来传信息之前呢，就引用了这个以赛亚第九章的预言，就是在这里说十二节的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，后来又离开了拿撒勒，住在加布农去，就住在哪里？那地方靠海，西布伦和拿弗马他利的边界。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。马太就用这个来做一个背景，耶稣传道的背景。在历史来看，以赛亚的预言呢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成就了，因为西布伦同拿弗他利呢是在亚述王的时候侵入以色列，遭遇列国，遭遇亚述王呢破坏蹂躏毁灭最厉害最深的地方。在历史的观点呢，耶稣就在那里出现了。那么在以赛亚书七章八章九章重点讲一件耶稣的来临，他的名字呢 当然那时候没有称耶稣，就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呢，神与人同在。耶稣出来了，马太呢就先把这个背景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呢，也许可以比较深刻一点认识耶稣所讲头一个信息它的意义和含义啊。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到耶稣的时候已经应验了，在历史上。但是在希伯来人呢，他们认为呢，这两个地区啊，就称为死荫之地啊，也是从历代以来很不少的君王、不少的列国啊，侵入以色列的时候，这两个地方受到了损伤、受到了损害、受到的啊苦难，是比其他的啊地方来的严重，来的啊厉害，所以称为死荫。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，他用了两个字，一个行在黑暗中啊，坐在死荫的人，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，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在我们的领会，黑暗是撒旦权势的总称，啊，撒旦权势的总称。那么，不管这个地区是怎么样，受到外边的环境的影响怎么样，但是它有一个深刻的意义，讲到呢，人生命的一种的光景，就是行在黑暗中，坐在死荫的里面。那么用新约的保罗来讲呢，就是人都在撒旦的权势下来生活，在一个黑暗的啊光景里面生活。大家都知道这个黑暗是相当的怕的啊。那么也讲到啊，耶稣来呢，他就是光，在黑暗中的百姓又大光照着他们，那么就是耶稣来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再把黑暗稍微的啊解释一下，应用一下。耶稣没有来之前，我们人都在黑暗的里面。当然我们今天有电灯，有很多灯，也有太阳，我们不觉得黑暗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讲黑暗呢，是我们人在世间的王的权势的下面啊。那么他来管理人是用黑暗，那么黑暗叫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？就是眼睛看不见。你说我的眼睛很好啊，他不是这样，是我们里面的眼睛看不见。那么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，他们是用马到矿井里面把那些煤炭把它拉出来， 七天在那个矿坑里面工作。所以英国呢，他们的议会就通过一个条例，那些马星期天一定要把它带出来晒太阳，因为长期在黑暗里面工作，长期住在黑暗里面，眼睛会失去它的作用，看不见。那么要把它带到岸上呢，带到上面呢，晒一天的太阳在外面，恢复他眼睛的视力。那么从我们属灵的光景来看呢，都是一样，我们在黑暗的权势里面，因为罪的缘故就使我们落在黑暗的里面。黑暗的里面我们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神，也没有盼望，也没有出路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。那么在这一段的里面呢，后面就说了有大光光照，这就是来对付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眼睛得以开启，看见真实的事情。那么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也好，状况也好，他就来到最需要的地方，最受困难的地方，来传道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他不是到生活很舒服的地方，不是他不去，但是他首先去的就是这一个地方。圣经就说，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耶稣来了，开始传道了。这个悔改悔改是天国福音最根本最基要的，也是他整个信息里面最主要的。悔改，悔改，他来到这样需要、这样黑暗的地方，这样被敌人环境把环境破坏的最可怜的地方，他没有介绍，也没有提出什么计划改善、改良环境，他没有，他也没有起来宣告哪人里面古人是怎么样来教我们生活的美满美好，也没有。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他把人带回神的里面。世间的艰难，人的艰难，人的痛苦，人的觉得生命的没有意义，不是环境所影响的。最大的困难，世间的困难，就是没有神，没有神。我们生活也是这样，当我们生活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苦难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觉得不知道我们做什么，原因是没有神。但耶稣这里是对外邦人也许但是传福音他是福音的头一个信息，但是不是耶稣不是停在这里，不是人， 就是对今天的基督徒、对教会一样，可以说耶稣对教会的最后的一个信息也是悔改。只要看看启示录第二第三章，以弗所教会很好的表现，但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所以主说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，凡有儿的都应当听啊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都要悔改。那么对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，把耶稣拒绝在门外，耶稣也说也宣告啊，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，悔改。所以这个悔改啊，不是单单对不信的人讲的，也是向我们所呼吁的啊，也是对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宣告。今天呢有一些这样的说法，我悔改认罪一次就够了。怎么说呢？我在得救的时候我认了，我把过去的认了，现在认了，要把将来的都认了，所以呢以后就不用认罪了，不用悔改了。也许我们对悔改这个呢有些的错觉，这样导致我们生命不会长进，导致我们连得罪神也都不知道。所以悔改不单只是对当时的人，不单是对当时的教会，也是对今天我们所说的。我可以这样想，如果一个人两天没有悔改，不是说他，不等于说他没有犯罪，是说他已经落在黑暗里，没有不知道犯罪而已。当然这个罪啊意义很广啊，那个罪也包括了罪，也包括了不义，那么还包括得很深。在启示录连失去起初的爱心都要悔改，不冷不热，对主不冷不热也要悔改，把耶稣拒绝在门外也要悔改啊。所以这个范围是相当的广。那么我们也都可以想象，我们现在这个事件本来出生就是一个罪人，他有一个根在那里，加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，那个脚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一些的污秽，不洁的事情，不义的事情，不正的事情，这一些都需要悔改。那么好，那么我们来想想到底悔改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有两种的说法，一种呢悔改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实在是不好了，我懊悔，所以悔改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懊悔痛苦啊， 或者是一种悲哀啊。今天有些呢啊，人就主张一个人悔改一定有哭泣啊，没有哭泣的不是悔改。但是在耶稣说这个悔改不是这样，是改变你的心思。当然改变你心思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行为实在是是可怕，里面有一种悲痛啊，就是第五章啊，马太第五章，悲痛，有一种悲哀上出来。但是基本最主要的是心思的改变啊，心思的改变。那么心思的改变呢，也不太容易了解啊。那么耶稣是让心思的改变不一定有懊悔，不一定有哭泣，但是主要的心思的改变。人非常的复杂，非常的复杂，人的行为是怎么样呢啊，人的心思是怎么样呢，他的行为就是怎么样。所以耶稣主要的不是先从行为那里开始，乃是从我们的心思那里开始。那么心思开始呢，也有很多。我决定不再偷东西了，这也是一个悔改啊。那么，但是耶稣说了，还不是我们不做什么，乃是在心思的里面啊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耶稣讲的悔改是什么呢？是转回头。转回头，很多地方，很多方向啊。他说的悔改呢，就是改变你的心思，改变你心思里面对神是怎么，你怎么看神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是无神的，所以呢我的行为就是一个无神这样的行为。要改变你的心思，我们的心思呢，就是你信有神，信神是啊，这个样子。那么我的行为是那么糟啊，神也不是来吧，先改变我的行为才改变我的心思。那乃是叫我们悔改，转回，把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态度，对神的态度改变。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从前我是自主的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受管制的。今天悔改，我把我自己放在神的主权下面，这个就是悔改啊，心思的改变。把神，从前我把生活把神排除了，他不要他来管我的生命。悔改让耶稣，让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主，他的权柄啊，他的权柄能够治理我这个生命，这是悔改。耶稣是讲的悔改，都是向神的啊，向神的。那么悔改其实就是啊，转回头向神啊，转回头相信神，转回头接受神，转回头顺服神， 转回头，依据神，在神的权柄之下生活，这个是悔改，心思的改变。那么第二呢，改变悔改有方向的，它的方向在哪里呢？天国，天国是方向。你悔改不能不是从一个错误的里面，你悔改还可以到一个错误的里面啊，是吧？举个例子，哎呀，我觉得生活不是很满足，那么我要去找一个满足。那么对于今天呢，有些呢啊比较厌世了，好了，我放下来工作不做了，我觉得结果到庙里面去安静了，这也是一个回转，也是一个，但是是从一个错误的啊思念里面再转到一个错误的另外一个思念，这个不是悔改啊，方向不对。这里方向是国啊，天国。那么稍微谈一谈关于天国，神的国基本上是一样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可以稍微分一分啊。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啊，掌权。天国呢，那、啊、就是有一种呢啊，一种次序，属天的次序和属地的次序啊，那个 order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呢，往往是在属地的次序的里面。那么现在的悔改呢，要方向要活在属天的次序的里面。那么这句话啊是怎么讲呢？啊，我们都很知道这个属地的次序是什么，在耶稣的时代和在现今的时代都是一样。如果啊，要生命要得到满足，生命要得到福气，要得到丰盛，用国家来看，在罗马政权就是 law and order。这个啊，你在这样的次序下面生活呢，你可以生命达到丰盛啊，丰盛满足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希腊人的背景，文化，在文化的治理之下，或者我们熏陶之下呢，人的美啊，人的完全啊，人的完全可以达到那个目的。在希伯来人的人有一套这个法律，有一套那个生活的管理的法则，生命可以。但是呢，这一些呢，在耶稣看是一个属地的 order， 是永远达不到的。就是今天美国这个政治体系，也属于本质上同罗马没有分别的，也是 law and order。你要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有自由的发展，你可以有自由的信仰，你可以有这些。但是他从不会保证你可以得到你的幸福的，是吧？那么在一些国家讲文明文化，欧洲那文明，他们说美国呢 有文化，叫什么有文明，欧洲呢有文明啊，有一点分别。但是在这种环境的陶熏之下呢，人的生命不会达到丰富的。只有呢我们转向神，归向神，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啊，管理之下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啊尊神为王，我们愿意伏在他的手，属天的秩序就在我们身上发生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生命啊，就脱离了那些黑暗，就脱离了那一些死因，那么我们就在光中的一种的生活了，是吧？啊，这耶稣就在这说，悔改，归向神，顺服神，相信神，信靠神，啊，这是悔改，转回来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当然，它有也影响我们的行为，因为耶稣的讲法呢，先是心思的改变，然后才有行为的改变，行为的改变才有品德的出现啊，是这样的，不是先有行为的改变才心思的改变，这个不是耶稣的教导，不能从外面来达到里面的改变的。所以今天有些社会家、社会学家就是用这个，人为什么那么坏，就是环境不好，人为什么犯罪，环境不好，所以我们改良环境，每个人都是穿一样的衣服啊，都有工作，都吃一样的饭，家里面一样的东西，哎，人就不犯罪了，能吗？啊，是吗？耶稣来不是这样，他是要我们先是心思里面的改变，改变不单单是后悔一种行为，乃是转向神，记得了啊！有时候我们为着行为而自责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过，但是原因不一定是心思的改变产生出来的。我可能悔改，我可能认罪，是因为我恐怕有一些或者是刑罚，或者是有一些这些东西令到我有这样的表现。但是耶稣头一个信息，这种的悔改向神啊，到神那里去，到神那里去。最后这个悔改可能性有吗？耶稣回答了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耶稣来，他就是天国，他就是天国的王。只要我们把生命交给他的时候，悔改就有可能性啊，就会用今天叫就会实现啊 ，realization 就会实现，尽了。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？因为他是在国度里面的治理，耶稣一手包办，他从不给人的，他是君王。所有的权柄在他那里，他是是吧？他是先知，受膏的先知， 他是祭司，在国度里面需要这三样才能够达到真实的生命的高潮。在天国里面也是一手包办，他是君王治理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在今天神的四人君王治理，他供应一切，一切我们羊的需要啊，人的需要他供应啊。第二，如果有征战，他是走前面的，那么他正走前面的，有什么是他保护的？这是牧人王，就是这个，不是用羊来保守、来支持那个牧人的，那是牧人，供应所以一切的，一直先知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，那么第五章，你可以说是先知，把天国里面所有的东西五六七，把它摆在我们面前，先知啊，君王，那不是祭司，后来他上了十字架，成就了救赎，那是祭司。所以我们的悔改，我们的认罪，他赦免，因为成为这种可能性可以实现，就是耶稣。耶稣来了，天国就来了。天国里面一切的事物管理，耶稣一手拿。你我以后在天国里面也许有一些的管理，但是主要呢是耶稣啊。那么在今天我们读了这个之后呢，盼望我们有一点了解呢，我们时常到神那里去。如果我们有几天没有悔改过了，不是说我们不犯罪，乃是已经落在黑暗的里面。那么这个悔改是心思的改变，心思的改变不一定外面有一些什么的表现，那么改变心思的改变，它的方向去神那里啊。不然如果没有这个方向的话，我们可以从一个错误的心思改变又到另外一个错误的心思的的里面。所以耶稣说天国就是他的国，他掌权的国，是我们悔改的方向。这个方向就是说，我悔改，我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面过我的生活。可以成功吗？可以，因为他就是天国里面执掌王权的人，一切治理耶稣一个人抓住。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神的话，他解释给你听啊。你需要救恩，他就是救恩，他就是救主。你需要生活的能力，他是王啊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花一点的时间试试看啊， 受神的光照，因为耶稣就是光，那么也是生命的光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那么耶稣也是世上的光，叫跟随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走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有两分钟，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省察，省察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见耶稣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，不需要别人来指责，不需要别人来告诉，看见，只要看见耶稣就看见自己啊，是个罪人，是个罪人。我们用两分钟想想，如果是这样，神光照了我，我也回转前去买，就是我今天讲完这个道，我也要审查，如果这个道是只是为我这个传道人啊而讲的呢，那我回去要，我要悔改。如果这个道是要高举自己的呢，我需要悔改。如果我今天站在这方讲一些啊不符合神心意的，我也要欣赏啊，也要。如果我讲的人道好下去之后，哦，弟兄都说你讲的真好，我也要悔改啊。那么就今天教会的不兴旺，我们需要悔改。今天社会的败坏，在他是在社会的败坏之前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败坏。基督徒的败坏之前，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败坏。主啊，这样的光景我们带在你面前，我们转向，我们没有力量，连转回的力量都没有，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悔改的心，时常在你面前回转的时候，主啊，教会社会都有复兴。今天的困扰就好像四世纪一样，哦，国中没有亡，在今天这个国家没有亡，教会也没有亡，我们个人生活也没有亡，所以就有非常混乱、不安、苦难、哦、忧伤、作案，今天都给我们转回，愿意转回，把你，不要把你排除在我们生活之外、生命之外，我们的心愿意你来到我们里面做我生命的主，做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，教会会复兴，社会就会改变。主，我们在这里这样的祷告，奉主的名。